请两位精彩演讲，然后我们现在一起带着会自首 A。好，大家有没有问题问刚刚两位演讲嘉宾关于 Python 的游戏开发方面的问题，以及游戏系统架构方面的问题？然后说举起来，我看到第一位。
我想问一问两位，就是你们用那个 Python 做的游戏啊，就预计他们能够达到在线通吗？或者你们实际上测过，或者说有线上的数据？
我先简单说一下我这边的。好，我那边天下圣经那边是，当时我们预计是要1500人在线的平均，因为我的这个游戏跟他这边可能不一样。它是真的是多个进程都在一个服务器里面，我们还是分在好几台物理服务器上面的，所以我只能告诉你，平均下来我们在一台8和8G 的这样的一个以大尔的2410为基础的这样的基础那一个低配的机器上面是1500人在线。
像我们现在做游戏的话，因为主要是可能现在还没有完全推出，我之前是做过自己的一个，可能是通过计算机模拟吧，就可能像当然我们的这个机器，现在的机器可能就会配置比较低一点，你知道我们内网这个甚至于可能大家都觉得是用 PCIe 上面去进行测试，就可能是模拟1000个人在线的一些行为，但在里边可能是简单的做一下任务，然后去发生一些战斗，1000人是没有问题的。就说如果是放到我们的外网这种环境上，如果是我们的这种运营商他稍微大方点，再多给我两个服务器，然后可能是会更多。谢谢。
看来自游戏业的人不是很多。
我想问一下王健，你们那个游戏就是说一开始启动服务的时候，你把所有数据读到内存里面了，如果我有个10万的用户的话，一次性读到内存里面，内存够大吗？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所以我们首先会让这个存在那个数据库里面的信息其实会非常的少，非常的少。然后从数据库的信息里边全部读出来之后，当然内存占用肯定是有的了。就说
那王健是不是因为这个说的方面让你有些没有很好的理解他的意思？其实游戏业里面通常是这样，玩家登录了才一次 IO 漏进内存，这只是漏到已经登录的玩家。你有10万个注册用户，不是说漏了10万？
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是一次性把所有用户的数据然后全部都进来的。
这么神奇啊，
一次性全部都进来，然后它的启动速度可能会比较慢，但是它的运行时是没有消耗的。然后我们要做的，如果是确实内存占用然后已经发生问题，我们就会采用将这个主服务器然后可能按照我刚刚说的那种扩展然后分离为区域服务器的方式来进行优化，是目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做，就是可能是在启动的时候，然后这个服务器的启动可能时间会非常长。
我再问一下，你们那个数据库服务器前面有一个放的，就是说采用单线程写的话，如果其中有一个这个线程如果出了问题，或者是挂的话，它是不是整个游戏就挂了？
这个我必须让它挂。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它挂了，我的游戏还在继续进行的话，对我们游戏的损失是无可估量的。对，是这样的。
我再问一下，你们使用那个存储，就是说那个战斗数据的话，就是自己开发一套那个 NoSQL 的，为什么不用存储的一些 NoSQL？
成熟的 SQL 其实我也是去接触过两个，就是说比如像现在说的那个什么 Readers 然后 Cache 这些，其实它是全部放在内存里面的，然后其实也就是一个内存占用的问题，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个问题，那个可能是全放在内存里面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然后另外文件层面上呢，我就当时我其实也跟省微啊各种然后这些的话我也都交流过，我当时是 GDBM 然后以及什么 BDBM 那些东西，但是它对应的就是说它都是存在一个文件里面的，如果是我这个数据量过大的话，一个文件太大其实效率也很低，而且会超出它那个操作系统一个限制， 主要就这样考虑的。而我这种方式的话，它开发非常快，我只用20分钟全部做完，非常快，非常实用。所以说我觉得在使用某些技术之前的话，那个思考更加重要。
好，谢谢。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考虑传统网络，就是把所有数据放成一个，形成一个就是资本，然后在 Python 里面把它给我去化成储存的方法？还有存储的话，就是我看到有些人是把它就是所有的数据即时传输，我们会做就是把它就是在那个比如说 DB backend 的那个上面把它就是存成一个字典之类的，然后把它整定时。比如说一分钟写到数据一次之后说你会做
对，我们确实现在就是这样处理，因为我的那个 DB form 它就是做这种数据库写的指令，然后把它做成一个任务，然后做串行化处理，不会即时的全部写进去。然后我们在游戏里面的话，会根据游戏逻辑以及这个策划的一些需求，我们以玩家作为单位，可能每隔5分钟一次，然后去存储一下它的数据，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处理。但有的时候就是它的代价，就是说有可能，比如说它运行了很久，已经运行了1年了，然后它有可能因为不是即时写的，然后可能它的这个我在关闭服务器的时候，你需要等待这个数据库前端进程，一定要让它把那些所有的数据全部写完为止。就是会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在关机的时候，开机和关机的时候非常慢，但是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对吧？
还想请问一下，就是赖总，您的一个框架里面就是实现的，就是比如说我一个包特别大，然后我要分多次来接收这个，都处理。
我们是64K 限制的，就是它 payload 就是它一个包只能带最大64K 的数据。因为我这个是针对游戏业务来开发的，也就是说我不会考虑说通过一个 API 上传一个文件这样子的业务，我们从来没想过要支持这样子的业务。
就是比如说我是现在是自己实现一个协议，然后就是关于加密之后，就是我在那边分小包的时候就会实现。
分小包的时候有什么？
就是啊，我想到方案，对不起。
啊，我是一个不懂游戏开发的游戏玩家啊。我想问一下，为什么现在的数据库啊，现在的游戏啊，对数据库依赖这么大呢？对数据库心理要求很会很高呢？刚才王峰也说了，说现在我们做了一些创新化处理，对数据库要求的话，超出我的想象。因为我以前前些也调研过一些游戏企业嘛，然后他们第一个强调的就是数据库的性能。
因为这个 IO 的话一直是这里面一个非常头大的问题。因为我现在这个还好，像我现在这个游戏是用了我现在的价格，其实我以前那种纯粹的网页游戏也做过，那个是真的快把人整死了，就用的那种 PHP 的，可能前几年那样做的。然后那种情况下基本上那个数据库不可能满足1000分在线，像这种。然后但像我们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其实只要做了这些优化，然后对数据库的本身的性能啊，对它本身的性能要求不会特别高，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策略，我让它的读写频率已经降到最低，所以对其实数据库本身是不会有什么太高性能要求的。
你好，我想问一下赖永浩老师，是这样的，我了解你们的游戏应该是一个类似 DNF 类的游戏，对吧？
对。
然后据我了解，这种游戏对网络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然后像 DNF 一般来说，它在那客户端之间，它会做点对点通讯来解决网络带宽的延迟。然后我想了解你们游戏目前肯定是 Flash 开发的，那你们肯定没法做点对点连接，也就是说你们现在游戏的一些战斗计算，或者说对网络如此这么高要求的情况下，你们现在一些战斗计算是怎么做？是在客户端计算，还是说只是服务端验证？还是什么样子的，我想了解一下。然后如果说很多东西是在客户端做，你们在行外化方面是怎么去处理的？谢谢。
好，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到点，看来你是也跟我一样应该是做游戏的。这个 Flash 技术做这 DNF 类似这种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动作游戏呢，其实这种客户端技术真的是 啊，不是很合适，不是很合适。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市场占有率太高了，装机量太大，出于这个商业考虑选择了 Flash 这个平台，出于技术考虑的话，我肯定不会选择。Adobe 不是一个技术型的公司，它基本上没有为真正为开发人员考虑过。在这里一时间，然后回到你的问题，我们的游戏的实时性交互做的不算好，有比较大量的这个不同步的现象，然后我们的尽量在把它从技术上做好的同时，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团队，然后我们在策划和美术上面去做了很多改进，比如我们通过美术的特效来进行遮掩啊，通过客户端提升客户端渲染的这个能力，让渲染更多的特效来遮掩你的不同步效果，也就是总的来说以互动玩家为目的大家不要笑，我们不是做医疗设备或者是工业设备，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娱乐而已，就是说我之前比较擅长的是Gen AI 这一块嘛，那像游戏人工智能这一块呢，它不是说我要以战胜人类或者是说我要制造以人类匹敌的这种智能为目的的，而是说我要让你笑或者我要让你开心，我演一场，我只是为了你找个乐子，我去让这个角色去演一场戏给你看而已，对吧？所以我们这个出发点是很务实的啊，互动玩家是一个很务实的出发点，纯粹从技术上来解决来说是一个不务实的，所以我们做的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做的还算可以。然后关于说验证这一块，我们是客户端计算服务器端验证的，客户端计算和服务器端验证，所以呢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你说的外挂的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客户端它怎么打的话，它只是在那里标一些特效或者是说什么的，它不会掉血，也就是说它也不会死最终你掉血和死亡啊什么的都是服务器端的决定，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Flash Player 它 AS 它有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本来我们写像这种实时性比较高的应用的时候，我们用 TCP 你没有办法用 UDP 啊，对吧？你用 TCP， 那 TCP 我们通常会把那个 TCP Loading Day 这个开关给打开嘛。Adobe 公司它没有提供这个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甚至没有办法把玩家在客户端产生的这个数据包相对比较实时的发送给服务器端，我们都做到。
我想这儿稍微补充一下，就其实我对 Adobe 这个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他的他现在那个 Flash 11，然后从那个今年10月份开始做了很多让人比较振奋的东西，然后那个就说他支持硬件加速，然后支持那个直接写文件系统，我觉得这些都是他的一种可能，就算是我们的一个需求推动吧，我觉得他毕竟在往那种比较好的方向去走，然后往那种比较好的方向去做，这种他推出这个性能之后，我几个比较熟悉的这种朋友公司甚至于考虑把他们的客户端 3D 游戏然后往这上面移植，目前正在尝试，而且效果不错。
大家也可以反正考虑一下
嘛。那我问一下吧，我真不能。因为他说你们做这个 server 的话，它那个一秒钟大概，这个消息转发的条幅到多少？能到1万到5万还是10万条？再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们比如多线程嘛，就是你们多线程的设置数量跟这个 CPU 本身的这个多线程有没有比例关系？
问过还是？
请多问一下，因为你们三个不做旁边。
好，我先回答一下。第一是这样子的，很遗憾我们没有去记录我们的这个消息的这个调用的这个次数，但是我们有 我们有一个监控平台，然后专门监控我们每一个 RPC 调用它处理了多长时间这样子。如果按照我们就是业务的逻辑最简单的那个的话，我觉得好像我们有就是服务器和服务器进程之间互相调用，我们可以调用好像有几千次一秒钟吧，几千次一秒钟，就是。然后多线程我们没有用，啊，多线程那一块我只能说我们没有用多线程。
然后我们也没有用多线程。
对，我觉得 Python 让我最不爽的特性就是它干嘛要支持多线程啊？把这个世界，比如说把这个 Twisty 的这个东西给搞出来了，就是因为它支持多线程嘛。如果没有支持多线程 Twisty 的就不会再存在，这个世界清净很多。
太饿了。
我想请问赖前辈，就是你们的服务器我看到了好像是没有物理引擎的，人物和人物之间是可以互相叠加的。我想认为当初是出于策划的考虑呢，还是因为物理引擎消耗了大量的 CPU 资源呢？
对，就是纯粹是我们技术做不到，就是如果我们加上这个东西我们做不到这个在线人数，而且就是我们觉得人物叠加就是行走的时候没有这个判断的话，对玩家体验影响不是很大，啊，就是。
不好意思，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想确认一下，你刚才说的是平均每台服务器1500人吗？
对。
好，谢谢。
因为我们有，比如说数据库什么的，它就没有跑玩家的业务逻辑在里面嘛。但是我们可能，比如一个服务，我们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它有一个数据库，然后再有这个所谓的。区域服务器，然后相当于一个 getnet 啊，当然它的功能比 getnet 要这个多一些，然后在下面再挂很多个真正跑业务逻辑的这个服务器，所以然后就是这样平均下来的。
我问一个问题，是那个两位都是走在这个国内游戏界相当于最前沿的了，然后有没有考虑过就是用 HTML5 加上这个 WebSocket 的这种方式来实现新的游戏呢？因为像 WebSocket 我不知道它可能对实时性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效果，而且HTML5 的话它做特效啊什么的现在也基本上属于可以用的状态了。另外前段时间听那个 Google 的那个演讲呢，它现在有那个什么 native client， 然后就可以把你的这个代码直接运行在浏览器端，我觉得可能也可以解决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浏览器发布的这个问题，有没有考虑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我先回答一下。我可能可能未来会从做具体的网游项目转到做一些为网游厂商提供一些可集成的服务这一条道路上去，所以我可能在未来也不会说去考虑用 WebSocket 或者 HTML5 的其他特性。我现在唯一懂的网页游戏的前端技术就是Flash 的 AS3 的编程。所以这方面我可能不能回答有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看。其实我从来不是一种技术的特别的一个粉丝啊。我觉得它每一种都有存在的价值，放在合适的地方。因为我之前也是HTML和 JS 这方面也做的非常多。我认为如果是 HTML5 然后它能做好两件事情，然后我可能就会采用这个。然后第一点就是，如果是我们的国内所有的浏览器都已经非常好支持 HTML， 而且 IE6 全部这样，这个是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呢，就是它能开放足够多的底层接口，就是说甚至于到我可以控制每一帧图片的数据和它的播放的频率这种上面，如 如果是能够做到这两点，我会选择用它。
我想问一下二位，就是你们那个 AOI 模块的话，就是同频大概支持多少人？而且的话每就是 AOI 模块的话，大概广播数据量有多大？
你说就是说它的那个，它那个同频的话，就是说，
因为就是说同频的话，它 Flash 端它如果同频很多了，它很卡，很卡。
是这样的，
然后很高。
就 Flash 端嘛，是吧？
对。
因为我是会做这样处理的，就是说我给这个先打上格子，然后它有视野。因为现在 Flash Player 实际执行键加速，我可以让你控制你的视野有多远。就是甚至于，就是它如果是我默认它可能只能显示它两格以内的这种玩意儿，然后甚至于有可能会，如果它机器足够好，它可以说全看。那卡死是你的事，然后你再设置，再设置短一点。
但是这些东西只是前端的 Flash， 就是客户端，
对
客户端的一些配置之类的。但是服务器端就是说我同频很多人，那有一个人进来以后，我到同频的都能看到他，所以这个
对，这个是广播的对广播的策略，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说如果这个场景里面的他的人如果非常非常多的话，然后可能会通过分批的这种方式进行广播。分批的方式，比如说5000人，我可以分成5次，但也不可能出现1000人在同一个场景里面。
那么你们游戏有没有测过，就是说最大支持多少人呢？就是同频的话。
同频的话，就是说，现在暂时还没有测过这个问题，因为可能我们会，就是说现在通过一种比较简单的这种模型，然后现在做，然后等到我们的人数真正的已经上了这种级别的时候，然后我再来做进一步的优化。好，谢谢。
我问一下王健，第一个问题是啊，就是之前刚说到说就是页游的保有容量我要比客户端多很多，我想问一下这是为什么？
其实它强调我有点听清楚了，
就是说那个页游嘛，就比玩家初始的保有容量要比客户端的游戏多很多，这是为什么？
这个其实这个可能是运营方给我们的数据。
运营方给我们的数据，
给我们数据，因为他们运营了很多很多款游戏，然后他说你搞24格子就是不行。那我认为，因为我在这方面我尊重运营的一个意见，因为而且现在主流游戏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其实也是个盈利消费点，盈利和消费点，就是他可以不断的扩充自己的这种背包的容量，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消费点。因为像在页游里面，因为它的节奏更快，它获得物品的频率更高，所以它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然后它的包裹里面。背包里面可以就有很多很多东西了，它不像那个《魔兽世界》这种，然后它的节奏很慢，比如说你升个10级，你都要花个5个小时，这种方式那可能你要玩到30级，你的那个背包一页的二十个格子可能都还加不太满，都有可能这种情况。但是页游的话，它是根据它游戏的这种特殊性所存在的这种问题。
还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你刚刚是谈到谈就是谈运营的时候，如果6台机器就没得谈是吧？那这台机器可以吗？
一台
是吧？
一台越差越好。而现在最好就是我们自己开发方能够提供服务器，他最开心的。因为之前天地英雄服务器，天地英雄和神仙道，那全部都是那个他自己提供服务器，然后运营方不需要给你提供服务器，都这种。对，所以说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严峻的。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刚刚看到你说你要用数就买这个数据嘛，你使用了就是没有伺服的那种数据模型，就那会不会说出现那种就是写数据的时候涉及到多张表，然后出现问题，然后数据错，还是说你们有其他方法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
因为我们首先就要避免，就是首先就会避免这种比较复杂的情况出现，你在设计表结构的时候。然后尽量采用一种最简单的方式来进行处理，因为最简单是最有效的，而且也是最容易维护的。然后像我们的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放在那个比如说游戏逻辑层面来进行处理的。然后也就是说我刚才跟你讲过，我们存在数据库里面数据不多、
设计很牛逼啊。
好，谢谢。
我想问一下那个赖老师的问题啊。刚刚就是主持人听到你说，就是你之前是想就用 C++ 来做一个牛逼游戏，然后后来又喜欢重启了。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刚开始为什么要用 C++，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不用 C++？
可能主持人刚才介绍的有点急，然后可能导致到您这边没有听得很清楚。他是说本来是说当时主持人一眼的时候是跟酱油说，他说我是打算做一个 C 加加的牛人，而不是说用 C 加加做一个牛逼的游戏。也就是说我原先打算做一个 C 加加的牛人，然后后来我对 C 加加始乱终弃了。因为遇到了 Python， 然后我对 C 加加始乱终弃了。但这不代表我 C 加加的技术很差吧。因为展魂那个项目是一个全 C 加加的项目，就是我在网易开发的，我在那里做了这个项目组待了16个月，然后写了16个月的 C 加加，没有一行 Python， 然后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那为什么不用呢？
因为我觉得第一 C 加加的人太贵了，第二 C 加加的这个人才太少了。如果你做一款游戏的话，这刚才王健是问到说，运营商问你要几台服务器，然后6台不给，其实是比如我出去创业，然后我跟投资人说，然后我说哎，我要招10个 C 加加的牛人，然后他说大概每个人多少钱，然后给了12000的平均预算吧，然后他说太贵了不给。
然后再问一个，就昨天问了林伟对那个 C 加加加入了评价，就是说就是如果速度上比不上 Java， 然后表示上比不上 Python， 那我想就是请您看一下这个看法怎么样。
Lua 是个很优秀的编程语言，它在速度上比 Python 要快，但是它，对这个现代的一些编程思想，比如变量对象啊，这一块的知识可能相对的在语言层面会比较弱一点。你如果用它来组织一个大型项目的话，会对你有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能力的要求。就比如说。C 加加可以 ，C 语言可以做很大型的项目吧，是吧？比如说大家做 Linux 啊之类的，很多大型项目都是用 C 语言做的。但是，我从来我就，我可以跟大家说，比如我跟大家吹牛逼，我说我精通 C 加加，我可以的。这句话我说出来我不会脸红，但要我吹一句说我精通 C 语言，我觉得我就会很脸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用 C 语言写一个展魂这样的项目的话，我肯定写不出来。我的代码肯定会很乱，比 C 加加写的要乱很多，因为它 C 语言或者是 Lua 的话，它提供的这个抽象分层次啊，太过于底层了，我驾驭不了。
看来还是就是技术本身的问题。
对，那就是人本身的问题，就是我底子太差了，我驾驭不了 C 语言和 Lua 这两个东西。
环境怎么办？
因为 Lua 其实这个语言我还真没有怎么接触过。因为当然就说包括我们像以前在网易的同事，因为他有几个项目他也开始逐渐在用 Lua， 最早是用也开始逐渐在用 Lua 这种东西。但我个人觉得就说我最开始还是就两点，因为我选择 Python 的两个原因，一个是开发效率高，可能我在 Lua 上面去了解的话可能没有这个效率高，然后第三方库扩展可能也比较少，我主要是基于这两个层面。而且再一个就是我可能看到那个应用的也不多，因为应用的最多封闭起来像什么你有没有讲过，可能就是从那个不是插件，而且它是个界面插件，从那个时候可能逐渐的就是会有这种，然后所以说我可能从那个时候给它的一个定位，我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可能我这个可能就有点不太合适，就比如是一个 UI 的非组件，我就在想最早就是这么一种印象。
其实我写过的吧，我用 Lua 做过一个项目，
牛逼
啊！然后不准备，然后它就是像我刚才不是有个几个图嘛？如果你用 Lua 写的话，你是 C 加加，然后包就 C 加加为主，然后包了一些 Lua 的扩展来写你的东西嘛。然后我之前做的项目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自动测试工具，然后它像按键精灵一样，可以按键记录你的键盘和鼠标输入。然后再重放，记录你的这个鼠标和键盘输入以后，它就是会生成一个 LUA 的脚本 ，LUA 的脚本。然后你执行这个 LUA， 因为我已经为 LUA 写了相关的扩展嘛，所以你就 可以在那里比如重新模仿这个键盘鼠标的操作，然后达到一个测试。那你要判断，因为你要测试的话，你首先你程序要能判断你这个东西做的对不对嘛。然后我就实现了另外一套的这种判断机制来做这件事情。这个项目其实我曾经很想把它当成这种商业代码卖掉，因为为什么？我觉得科研出来呢，又好像意义不是很大。你说拿来做共享软件呢，好像又代码很多，所以一直是放在我的这个代码库里面，大家都不知道。
第二个问题吧。
是，因为时间原因的话，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环节，还有七八个演讲。对，最后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欢迎你，就是线下来跟两位分享嘉宾再交流，好吗？
能不能再补充一个？就刚才可能一个同学要问题，他就说我们那个游戏说实话的时候，然后那个数据可能会非常占内存啊，比如说一个10万个用户。然后首先我这儿还在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像我们做玩游戏的话，它一次性导入用户里面会有很多垃圾用户，然后我会定时的清理，可能永远导入的不会有10万那么多，就是这样。然后通过从这种策略上也会做一些处理。
好的。
他如果很久都没有游戏，或者只是进去注册了一下，一级退了，这种数据我们是不会那个保存在里面，所以说不会那么多。
其实我这里的话，在你们演讲之前的话，我这里搜集了一个问题呢。但是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问你们两个人，也问今天所有的分享嘉宾，包括 Rain， 包括 ZQ， 也包括李默等。就这样，问题是很简单，就是我作为一个 Python 的程序员，我想要成为架构师，我该怎么样去成长？有没有什么建议？
今天洪教授在不在这里？洪教授已经回去了。
回去了，
算了。那就本来我想把这个问题交给他回答，因为我博客的副标题正在写协作架构师，然后我觉得我回答不了，因为我还没成为架构师。
你来回答一下。
那我这也不是架构师啊，我只是找架构师代用的辅了。那谁来说？
领导都在做
协作。那这样，从我这个仰望的这个角度来说呢，Python 这个语言和架构师怎么地没直接关系。我之前听敏捷中国也好怎么地，有好多一线架构师出来说，那架构师这个呢，他想成为架构师，其实说简单点就两点，一个呢你要有足够的这个业务领域的，就是领域业务吧，或者业务领域的经验啊。其次呢，你有足够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技术的开发经验，齐活了。你只要能 hold 得住上面你的 boss， 下面你 hold 得住你的这个成员，你的人家信服你给出来的这个架构，你就是架构师了。这个跟 Python 没任何关系，说实话是，我是这么感觉的。还有吗？
那我说一下，就是说我作为这个框架的这个设计师啊，
Thank you。
就说从个人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首先可能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基础，比如说。你可能还是要做过很多的项目，写过很多的代码。如果说，都能达到个10万，我觉得都不好意思出来见人，是吧？要先达到这种程度，然后呢，再说你可能要经常有一些新的一些想法，就是说跟其他人多做一些交流，这样的话你才有一些就是说火花啊，进行碰撞啊，才有可能会把一些别人的一些经验吸收过来。再有就是说。你可能要经常的自我进行总结归纳，因为这个架构师，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把别人做的东西抽象出来，变成一种理论，可能他就变成架构师了。啊，谢谢。
啊，那我觉得你要成为学 Python 语言，要成为一个架构师的话，你首先要进入一家主要用 Python 的公司，那然后你最好是第一个进入的人，那基本上就成了。那其实我觉得，其实我现在很同意前面两位嘉宾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其实跟语言真的是没什么关系，其实主要是你对于整个的这个软件也好，游戏也好，一个整体的一个理解。而且基本上来说肯定是，就是说一步一个脚印，就是说一开始你肯定先从写简单系统开始，碰到实际的问题你没有办法，你其实很 很多时候架构师都是很无奈的，就是你系统一开始都是很简单的，一台机上一个进程就完成了，但是呢过了一会儿你的流量上去了，你的问题出来了，你的进程崩掉了，你才没有办法把它拆成两个进程，然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逐渐的你就掌握了自己，哦，大概我需要这样一个分配就可以完成，我觉得就是这样，谢谢。
好，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架构师的话，这个主要要看你是面向哪个领域的，就说你对这个领域的，因为刚刚周琦也说那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你对这个领域的这个，首先它的需求要非常非常了解，非常了解，这个是第一步，这个可能是技术之外的一些东西，所以架构师他可能有的并不一定是纯粹是一种技术人员的这么一种角色，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如果在设计到在能够细化需求，然后再到设计技术设计这种层面上的话，就最好你有一点万金油的经验，因为 Python 用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你可以把 Python 你用在服务端、用在客户端什么地方到处都去跑一下，然后你都去适当的涉足一下，然后你就很明白每一个环节它有些什么问题，就而不是只是局限在你负责的某一个细节，你只是充分的了解了这些东西之外，你才可能设计出一套扩展性比较好的架构。但是我说的是扩展性比较好的架构，那个就是说不是一个完整的架构，因为根据就可能是根据不同的需求你要进行扩展，所以说你的这种扩展性要好，不然到最后就出现完的这种所谓的软件危机，你会发现你直接把它推翻重做了，这个东西就很痛苦了。所以哪怕是像我们现在写的这个架构，其实最早没有六个进程这么复杂，最早只有两个进程。我为什么这样做，因为最近跟评委交流也是，刚好我觉得很多想法是与成功，最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然后根据需求慢慢加，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你最开始你虽然只是做这么多东西，但是你一定要想到那么远，一定要想得足够远，然后你扩展的东西才会很容易。我扩展那个 DB Front Server 的话只用了一个通道，第二天完美的和之前的完美的就是结合之前所有的代码，就是没有一个 bug。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我刚刚说的这几点，
非常精彩，谢谢各位。